中西部夏令会来跟大家一起点这个关于生活上面跟这个信仰方面的这个心得。那么这次在那个手册里面的一部分大纲是内容是差不多跟我今天要讲的，但是等一下跟我发出去的讲义可能有点出入，因为本来呢我跟我那人都时常一起出去分享，很多人可能在这个使者的中西部夏令会跟我们以前见过面，也都是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无论是工作、家庭还有侍奉，我们灵性的培养都是一个整体的，所以我们觉得范围很广，一个人讲不了，所以我们就两个人讲。所以我们本来呢有一个大纲是两个人这个并行的排起来，但是因为这一次大会呢有另外一位讲员是讲这个家庭方面，所以这个我的那人就不需要讲，所以我们就把那一部分的那个大纲把它切掉了，所以现在我的 better half 就没有了，只剩下着我这一个部分。所以本来呢我应该是重编一下的，但是因为我当初不晓得，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讲义可能会觉得有点出入，但是内容都是一样的。那么我就暂时现在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了。我们是从马里兰州来，我们是在这个华盛顿的近郊。我本人是在这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担任这个一部分的工作，这个就是关于工程教育的改革，还有关于大型的研究中心。等一下我会在我的分享里面会提到，我觉得我在侍奉方面跟我在工作上面有什么互相争议的地方，我是得到很多心得。另外我那人呢是在我们当地的 Montgomery County 的教育局做事情。你们有些人会听过我们 Montgomery County School System， 因为是美国差不多是十大的最好的School System 里面的一个，其他的就是Fairfax Virginia 也是我们的近郊，所以我们华盛顿在这里面十二个里面占了两个。那么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做 bilingual counselor，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移民很多，我们那里呢是有很多不同的移民，所以我们这个附近的教育局是供应六个不同言语的 counseling 辅导。那么他呢是唯一中国人做辅导的，就是服务中国新来的移民，无论是南洋来的、亚洲了、香港、台湾、大陆的，都是他一手包办。那么所以他工作是相当忙碌，但是他一方面是义务，但一方面也是受薪水。本来他们要他做 full time， 结果他只收每个礼拜是三天的薪水，但是他是 almost full time。 那么他也在工作里面得到很多的这个心得，怎么样帮助别人。另外我的三个孩子大的孩子叫做 Matthew， 他现在已经32岁了，他在这个洛杉矶那里 TRW 做这个 systems engineering， 但是呢他也是很热心在教会服务，他是在那边的真光长老教会做长老。所以你们看见我们两个人一老一少这样一路走过来，人家叫立长老，不是叫我，叫他叫年轻的那个我们的老二呢是我那个老大是很不错，他我们一家都是在使者美东这个家庭夏令会每年都去一起，在那里受到栽培增长的。那么我的老大很奇怪，他真是对圣经可以说过目不忘，他背的圣经章节多得一塌糊涂，我都赶不上是可以见到在年轻的时候要多背圣经多念呢就不会将来觉得少，到我们这个年纪要背的话就很困难了。老二呢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在那里拿到这个电脑的硕士， 那么现在他就转到那个新闻学院，大家都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美国第一流，他在那里也就是教 computer。 那些就是念新闻的这些学生通不过他那个课的话就不用再念下去了，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新闻方面都是完全都是 internet 方面，在那个 computer 方面很需要有这个知识。老三呢是 Angela， 他也是在那个 school system 做事，我也等一下我也会提到他。他现在在这个California Cupertino 这个 school system 做老师，我就干脆就现在先讲他好了，就因为等一下也有机会提到那一个重点，就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拿这个 computer 这个学士学位的时候，那么大家以为在 MIT 毕业的都要到工业去赚大钱，将来又可以把这个钱捐回给这个学院里面，但是很奇怪，他要毕业的时候，他忽然说他也不要去念 graduate school， 也不要去念这个也不要到工业界。那么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念去这个做中学老师去。哎呀，他就把我吓了一跳。中学老师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穷那是没有关系了，老爸可以供养他也没关系，但是那个不太受人尊敬，是不是？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也许在你们中西部这个民风比较淳朴的地方呢还比较好，在我们东岸那些大城里面，不但不受人尊敬，还可能有性命的危险了。那些因为子弹是没有眼睛的，飞来飞去在学校里面，因为大家又要带枪了，要带到学校去。我说你这个事情不能干。那么为什么他要干呢？原来他说在这个 computer industry 啊，少不了我这么一个什么 software engineer 还是 computer engineer， 但是呢他要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life of 这个 young people， 他就要去教中学去。那么结果呢，他到哈佛大学去拿了一个教育的硕士。那么讲起哈佛大学呢，也是一个很糟糕的，就是讲起现在美国这个社会很糟糕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头两个礼拜去，刚要进去，就是所谓 orientation， 就新生训练。新生训练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讲，原来两个礼拜他们就到外面去抓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进来，就讲这个 lifestyle。大家知道这个 lifestyle 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这个同性恋啦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你们做老师的人啊，出去不要侮辱那些家庭不齐全的人，或者他爸爸妈妈有问题的人，因为这些都是不同的 lifestyle， 你们要 respect 他们。所以就不但是 respect 他们的这个 human rights， 而且呢要大家这个老师都是接受那个只是一个不同的生活方式，还给他们很多便宜。所以他差一点跟他们吵起来了。那么后来我说你不要，你要去教书的话你就赶快把这一年就念完。其实我觉得在这种大的学校啊，这个不一定你真的能够比其他的学校念得好得多少，不过就是你有点名气就是了。因为他们在那个哈佛大学毕业了以后，有36个州承认他们可以去教书的，所以这点是点方便。所以他现在就去了，他的确是made a difference。等一下我会讲到 making a difference。原来啊，他怎么会想到有这种事情呢？所以你们要教小孩要小心了，不要这个搞到有这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我们这三个小孩啊，念中学的时候啊，都还可以像都能够应付得过去，不像我们我们在观念里面念中学一定要拼命念书，因为要联考要考大学嘛。那个老师给你95分、100分呢，还是要念得好一点。所以我就看他们这个平常不太做功课，在中学的时候啊，我就说你们不要以为拿了 A 了 B 的就可以了。因为我说美国的这个中学程度很低的，那个时候是1980年、83年，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我工作的地方 NSF 就出了一些报告，就说美国的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美国的中学的这个程度在全世界工业国家里面排第14，比 Albania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跟这个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什么比，简直是落后的一塌糊涂。所以我就吓他们，我说你们要好好念书，不要拿了 A 了 B 就算了，美国程度很低的。结果这个他们听进去了，尤其我女儿听进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她怎么了？她就想，哎，你说美国这么糟糕的话，我将来我就要去改革这个 system。我完全多少年来她这样听进去，我都不知道。一直到她这个大学毕业了，要去念教育学院，她才原班的告诉我，我是这样子听的。所以这个，令我后悔不已。这个，不过讲起来呢，的确是一个，尤其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有一个梦想，一个意向，这个是他的意向。所以他讲出来了呢，我也不好意思去干扰他。不过他最吓我的一点呢，他说他要到 inner city 去教那些小孩，我说你糟糕了。那么还好，现在 so far 他是跑到 Cupertino 去，这个还算是比较好的学区。不过呢，他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回到 Boston， 就是他Boston 有个 BCEC， 就是那个加拿大里面那个中国教会，他们有一个叫做 Project Destiny， 所以他一整个暑假就住在那里，就帮那些 Inner City 的这些小孩子，多半是中国小孩子还比较好，帮助他们学这个，他是教数学跟 Computer 的，所以这个这个是我们家里的一点背景，所以你们要跟我们联络，无论是用电话或者是用电邮，有什么交通，我们都非常愿意因为我的那人 John 他是做辅导，那么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家庭有问题，也会打电话给他，有的从外州打电话来给他，有些是隐名打电话给他。他现在有几个人讲过好几次电话，他都不知道是谁的，因为他觉得人家要保密的话，他也不尽量去问人家，是很多情形那么假如各位你们个别的教会将来有这个需要，我们跟你们讲一些，就是关于工作方面、生活方面、家庭方面还有跟这个信仰、跟我们圣经的这个原则的话，我们非常愿意。那么现在我们是空巢时期，所以我们这个行动比较方便。In fact， 下一个月我们到这个使者夏令会，在东岸的家庭夏令会，就是讲空巢期的这个问题。那么，所以我们我也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工作，我时常可以到各个大学，那就是很多这个中国学人还有中国同胞的地方假如方便的话，我就跟他们分享。那么我的工作也很我也感谢神给我，假如我需要take off 的话，我就可以 take off 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很欢迎时常跟组内的弟兄姊妹，甚至这个还没有信的，尤其现在很多大家都知道从大陆来的学人，他们需要我们分享的话，我们也很愿意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这个题目，就是普通一般来这个这个 retreat， 这个夏令会或者冬令会我们所参加这种研讨专题的话，主要不外是两件事情。第一，就能够得到一些马上可以应用的原则跟法则，就是一些 short term 的 training 那么就是比如说我举一个例，马上举一个例给大家。这个原则啊，你们明天回去就可以开始应用的，就是你们要做一个决定，无论是你们家庭里面的决定，或者是你们工作的决定。也许你们现在有人正在 interview for a job， 也许已经有了两三个 offer， 你要去哪里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我们决定的原则是在什么地方呢？一般的人都认为这个神会安排，这个是对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对神的安排不一定能够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地到第九节，就可以看到这一点是一个例子。这个就讲到保罗的行程他要留在哪里多久，要不要留在哪里，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念啊，第八到第九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教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你念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你会想可能写错了，是不是？为我开了，并且欢迎我去的人也多，会怎么会反对的人也多呢？这什么意思？为什么他偏偏要去呢？还说这个是门是宽大而打开的，人家打开门不欢迎你干嘛吗？为什么要反对呢？这个就是他在灵里面的看见，是我们很多人看不见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在考虑是不是真的是奉献啊，做全时间的奉献，结果很多，我就听说有人是这样子说的，哎呀，我去请某某大学去教书，没有一个给我一个 offer， 结果我要去几个公司，也没有一个给我 offer， 寄了200个 resume 都没有事情，那神一定让我开一个门去念神学院去了，有没有这个听说过这个方法？我还有一位姊妹，我们教会很大概10年前，她的儿子要去奉献去念神学的时候，他说他其他东西都做得好，又什么要又可以进医学院，又可以进什么，为什么他偏偏要去念神学？就好像只有神把其他的门都关了，他才去念神学。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也是以为这样子，很多其他的门都好像走不通，只有这道开的一定是欢迎的，不一定。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个一个原则就是说，不一定说你最容易的那个 job 有人欢迎你去做的事情，无论是事工方面，无论是普通的这个工作，不一定就是好像打开的那个门人家欢迎就是要你去的地方。因为大家想一想，假如保罗去的一个地方人家都是欢迎他的，都是已经做了，那就表示都是已经信了，不但还要信，还是喜欢他去讲道的那些人。因为那个时候信徒也可能有好几党的，有些是阿波罗的，有些是属于他，所以欢迎他去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去他已经没有功效了，是不是？人家已经信了，是吧？美国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 preaching to the choir， 就是你在 choir 前面讲到，你在诗歌班前面讲到，人家都是已经信了，你讲到也没有再 convert more people。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去那些反对基督教的地方多的地方，他这样子的话他才有这个功效。所以这个第一个 principle 就是要 making a difference， 就是能够做出一个不同的事情。而且我还套用唐崇荣牧师时常讲，你们有多少人听过唐崇荣牧师讲到的？有哈？他时常是不是讲一句话， making a qualitative difference，不但是这个数量上面，而是在本质上面。比如说我们这个主耶稣的道理跟其他的宗教是有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 不是只是我们信徒多一点而已，稍微什么好一点而已，是我们的神跟其他的这种偶像完全是不同的本质，跟人完全不同，不是一个人去好像去寻找神，而是有一个神来寻找我们，所以是一个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原则就是不要把这个试探误会成一个机会。那么这个事情就是看到有很多这个 job 好像是很好，但是呢会陷你入罪的这种job， 不要讲到陷人入罪这么严重的一回事。大家记不记得昨天早上梁彦成教授讲的一个例子，是不是？他现在已经开始他那个专门招待这个大陆很多学者的这个事工，忽然来了香港一个什么商业电台的人，跑到这个好像三顾草庐一样跑到 Vancouver 去问他，要他要一个100多万这个年薪的这个职位，这个是个 opportunity， 是不是？是一个机会，但是那个很可能是一个 temptation。Temptation 把他离开他本来要神给他的意向，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时常可以用得到的一个原则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参加这个研讨会第一个主要的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除了这个 short term 的一些可以应用的原则、一些法则之外，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长期性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理念方面多一点改变，很可能就是改变我们一个人的 culture， 我们的文化思想。那么这个我也觉得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人觉得来夏令会还是好像是加油站一样每年或者每六个月有的人去冬令会去加油。尤其是这个我们参加家庭夏令会，因为时常有很多这个家庭方面的原则我们好像不太有时候遵守的不太长久。那么有的先生对太太不太好，回了从家庭夏令会回去嘛三个月还不错，三个月以后呢固态复萌，那么结果就说还要去参加另外一个家庭夏令会加油打气的样子。那么这个是 short term 的这个 result， 我们就希望能够长期方面有一些观念理念上的改变。那么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给大家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呢，就是关于所谓 total quality ministry， 就是说大家听有多少人在工业界尤其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做事的举举手。那对这个什么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都有这个很大的意思，所以我现在来可以说是班门弄斧啊。不过我就是可以说是套用一个时兴的名词来给刺激大家一点观念。那么我讲的很多东西你们从来在别的地方没有听见过的，因为我都是把我这个很少有人想到话把工作跟这个圣经的原则把它联系起来，所以很多东西原则上是圣经的，但是把它连在一起呢是一个 original。那么大家听过唐崇荣牧师讲到也时常他说 This is original, that is original。 但是我并不是说我跟唐崇荣牧师比啊，他在神学上面很多这个 original thinking 我们简直是想不到的。那么我就只是在这个生活上面有一点 original 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这个就是讲到这个 total quality ministry 这个观念，所以我就发一些讲义给大家啊，看大家。所以我就把这个他在发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主要的跟大家讲一讲。对不起，假如大家没有学过这个微积分的话，你会不太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不过就是想象我们一个人的一生有三个轴啊，一个轴是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时间观念。从你出生的那一下开始是零，一直到你去世的那天是 T， 不是 infinity。 你灵性的希望你的灵命可以到 infinity， 但是有限的生命到这个大的 T， 就是你一生这个时间。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你这个范围，你的范围从你个人到你的扩展到你的家庭，扩展到你的教会，扩展到你这个做事的地方，还有扩展到这个整个社会、国家、这个世界。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就从一个个人一直到最后这个最 eventually 整个世界将来发现有太空人的话外星人的话，可能就全宇宙了。那么够不够？不够。哎呀，我没看错，没数够人。另外第三方面呢，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积分啊。第三方面呢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变数，所以我们是用 summation 这个 sign， 就是我们 aspect， 就是一个人比如说是你的灵性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社交生活、你的职业的生活 occupational， 还有你的侍奉，这个呢是不同的这个方向啊，这个不是连续性的，所以是另外可以说一个轴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你一生在这个这个世界上全部你做一个人，做一个基督徒你的这个 effectiveness， 你的 效率效果是怎么样呢？是这个所有的整体联合起来，你不是说你的光是说你的灵性生活多好，或者说你的职业多成功，那就是你的医生这个效果。你的医生效果是多方面的，所以这方面要注意。不但是你灵性生活把个人修身修好了，您能够还普及到整个社会是受到多少的效益。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在医生里面不同的阶段里面，你可能的那个优先的次序呀有点不同。所以这个，所以讲起来，我们一个是一个 integrated 的一个生命。那么这个 integration， 大家是不是现在在这个工作上面时常会听到这个名词？我在我工作的地方，就是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是这个样子。假如你五年以前跑到我们那里来，就问，哎 ，Marshall， 你们这个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是做什么的话？我当然是老早就是有，我们做了很多东西都是 integration。假如你问其他多半的我们里面的同事的话，他就会说只是两件事情：我们第一 support basic research， 第二是 dissemination， 所谓就是把这个研究的结果把它的这个扩散出去，扩散出去就是 publish。那么大家都在美国大学待过的都知道是 publish or perish， 是不是？所以你不做了 research， 当然要 publish 出去，不然你的前途就没有了。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人就觉得我们的这个最主要就是两件事情，就是 discovery research， 就是 publication， 就是 dissemination。 但是呢，现在假如你跑到我们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来，马上给你一本书看，我们这个是 NSF 的 Strategic Plan， 现在还有这个所谓战略的计划，那里面才不止这两样，还有两样东西多出来的。第一就是 employment of knowledge to serve the society， 就是应用我们的这个知识来这个服务社会。这个以前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不应该顾到这个 application， 现在我们要顾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 official 的这个charter。 那么还有另外一样呢，就是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很重要，就是知识的整合。因为我们以往都是各自为政，化学我们有个 division， 然后化工有一个 division， 物理有一部门来做，大家都是在每一个 discipline 每一科系方面很深入的去研究，但是有很多在科系之间的项目呢，我们就完全忽略掉了。所以在很多地方，这个新的 technology 科技都是在这个在这个科学的这个系之间的很多东西我们就漏掉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 integration。 那么还有另外一样 integration， 大家也知道，就是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education。我想很多在这里的你们在学校里面深受其害的一点，就是这个 research 跟 education 的 disconnect， 就是分开，是不是？你们碰到很多教授，他拿到很多 NSF grant， 所以他就不需要教书了，因为他就忙得养学生，把那个 paper 做出来，那么他哪有时间？因为反正那个 grant 就 pay 他的 salary， 所以他就不需要教书，最多教一门 seminar 就算了。所以他们这么多的新的发现，就很少能够把它马上就交给学生。那么另外一方面，有很多教授他拿不到 grant， 或者没有兴趣拿 grant， 他就拼命在教书，有的一个学期要教四门课，这么多在工学院里面，那么这些人就没有机会做研究了。所以他们交给学生的东西呢，都是那本发黄的那个 notes， 是不是？我们在很多台湾来的也碰过这样子的教授，就是一本这个 notes 教了一辈子，就是30年的这个事情，那就新的东西就教不出来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对学生很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希望能够 reconnect。 那我们不要笑大学啊，我们在所以我就把这两个马上就把它联系到我们这个教会，还有我们基督教很多这个事工方面，我们也有很多 disconnect。 第一件很显著的 disconnect 就是这个布道跟神学的 disconnect， 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拼命去布道，但是他没有神学的内容，或者是他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人与云与云，他就是说你们信耶稣就可以，但是人家跟他讲到这个内容他就不知道。另外一方面，有很多念神学做神学这个做得很好的，他没有布道的劲儿，那么也是不好。我们假如你们收到 这个唐崇荣国际布道团最近的那个通信里面，第一页他就写了这个 Integration of Evangelism and Theology。 那么这次我们在 DC， 在我上个月啊，我们在 DC 有一个叫做归正学院节，就是唐牧师去年得到这个意向办的一个，等一下也许我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里面也有一门课就是布道神学，就是也许你们在书摊上面会看到他一本书叫布道神学，这本书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要 reconnect 这个 theology and evangelism， 就等于我们在科技方面要在学校大学里面要 reconnect education and research， 所以这两样是analogy 有对等性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工作上面有很多心得，我们可以就看到我们属灵的工作上面的需要，有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属灵方面这个工作拿到的这个观念就是用在我们工作方面。等一下我还会讲，就是有一本书叫做 Selling the Dream， 就是怎么样你用这个布道的方式使到你的工作更这个有效，就是假如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很喜欢做 evangelism 的工作，那你到了你这个工作的岗位上面，你也可以把你的构想，你的要做的这个或者产品也能够把它推销出去啊，就是用同样的道理。那么所以关于这个这一点呢Total Quality Ministry， 我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圣经在我们生活跟工作上面的地位啊，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呢，我就发一份东西给大家，这个是你们可以做一个封面的，这里我就是用这个 computer generate 的这个字啊，人家说秀才人情一张纸，那么就说念书的人没有钱就送不了什么东西给你，但是字写得好的话呢，还提一张字像余游刃一样就送给你了。那么但是我字也写得不好，现在只好借用 computer generate 这么一张东西送给你。那么这张东西呢，假如你们我这次没有带一本大的圣经来秀给你们，其实我在大的圣经里面就贴了这个封礼。那么这个意思是怎么样呢？假如你们出去买一样产品啊，无论是咖啡壶或者是这个computer， 或者是厨房里面有什么电动的用具，或者是 VCR， 里面一开这个箱子，里面掉出来一张什么东西 ？Operating manual， 是不是一个说明书？那么多半的人都是像我一样，就是打开了以为我会用了，我就拼命用，一直把那个东西弄坏了，才想起美国有一句话。After all else fails, read the instruction， 是不是？那么我就想到啊，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他也给了我们一本说明书，一个 operating manual， 是什么东西？就这本圣经，我们要照它做。但是偏偏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看 operating manual 就去做事，乱搞，搞到这个一塌糊涂，身败名裂，他才回来。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每一个人把我的名字，把我们自己的名字签在这个下面 ，Operating Manual for 你的名字写在下面，然后把它贴在这个里面，就是作为你的圣经第一个这个封，这个里面的这个 cover， 就是 remind 你这个行事为人都要照这本书啊。所以我就把这个送给大家。那么，因为实际上这个圣经上面有很多原则，都是我们每一天。无论在家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或者在教会里面做事都可以用的这个原则比如说第一点讲到做这个仆人我是觉得我头两点一起讲好，我们是 servant 或者是 steward， 一个是做仆人一个是做这个管家。那么我是在政府做事的，我每年帮你们这些 taxpayer 管家，你们呀，每年4月15号很不愿意把那个钱交出来给这个政府，就一部分跑到我那里去了 有一百万的，有一百 million， 就是一亿美金跑到我那里去了。我就是帮你们管那一亿美金，所以我管得好不好呢？我也照圣经的原则来管。我不是说我不藏在这个泥巴里面，我拿出去 invest， 这个要犯罪的。这个假如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拿了政府钱出去做别的事情是有问题的。那么我就是说好好帮你们管。那么这里我们这个圣经的章节我没有办法依据每一段都念，就是提醒大家。那么大家在这张纸里面我刚刚发的那个，你们自己去查那个圣经的章节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在创世纪里面，神说他造了这个世界，叫我们帮他管理。所以我们做，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你在政府里面做，在家里面做，或者在公司里面做，在学校里面做，就是跟神同工，帮神管理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自暴自弃啊，就说哎呀，我现在做这个不是属灵的工作，但是这个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那么讲到做这个仆人呢，我们也就是时常无论假如你有机会做一个领导的人，或者是一个小的 group 的领导，或者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也好，你们做的时候先要注意，即使你是老板，你也是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个主耶稣说他来这个世界不是要人服侍他，而是他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罪价。那么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做事情要殷勤，要很殷勤的做事，而且还有忠实的做事。那么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好几段，但是对最感动我的就是但以理书六章四节。这里大家都知道，但以理他在尼布甲尼撒王前面做事非常蒙恩，因为他做事做得很好。那么其他的那些种族都要这个陷害他，找他证据，将来后来还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但是他并没有灰心。所以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四节里面说，因为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错失。这一点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记得这句话我们不要说因为我在公司里面有别的人这个在后面讲我坏话什么什么上司又对我不好，那我就算了，我就马马虎虎做，反正我只是来这里糊口的就是每一天做八个小时，能够事情做到少做少错，那么就不需要太用烦，因为反正人家不喜欢我嘛绝对不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就等于是 fulfill 他们的 prophecy， 人家就说哎，你看他做事多马虎。所以即使人家有攻击你的地方，你还是要尽量的做好，因为神在看顾你，正像神看顾但以理一样，因为他殷勤办事，毫无错失。所以这一点我也有这个经验了，因为我担任这个工作也是这个相当我不敢说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是相当 visible， 因为我们这个大型的这个研究中心在这个美国是在1985年开始是创举，我们从来没有说把一笔两三百万美金的钱就给一个 group， 当时很多人攻击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好像人家是抢劫了富人这济贫穷的人，好像罗宾汉一样。但是我们现在他们就说，你们把人家50个教授的这个研究的经费把它通通抢过来，就把它就给了一个单位，就让他们好像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穷的就越来越穷，像攻击我们。所以我们那个 program 是相当 visible， 就叫做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你们有没有在 Ohio State 在那个 Netshape Manufacturing Center 做过？有没有跟那个有 connection 或者听过的 Netshape Manufacturing？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它是我们资助的单位之一，从1986年开始。那么有一年我们来这里做一个评估，就是第三年，好像是第三年，要做一个评估。我们每三年这个评估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每三年就要 renew 这个 grant 一次，那么每一次的这个 grant 就是300万块钱，说很大一件事。那么我们对这些评估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这个程序都是非常严谨，而且要做得非常正确。不然的话，假如你万一决定不再 renew 他的 grant， 哎，他会反咬你一口。哎呀，你从上次你们带这些人来评估的时候，你这件事情没有做好，那个 procedure 没有做好。像我们最近去年就是有一回事，我们到了东岸某一个学校去评估，结果我们最后的一个 session 本来是一个钟头的，后来因为问了半个钟头以后，我们也问不出什么道理出来，所以那些我们去评估的人就说，我们不用再问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写报告了。后来那个学校就写信来 complain， 他说你们没有给我们一个钟头的时间解释我们的事情， that's why 你们这个报告并不完全。哎呦，我们后来就是为了那件事情啊，就是花了很多功夫再给他用书面来回答很多问题，我们要然后就把这个书面的回答又寄回去给所有评估的人，在美国全不同的六个不同的地方，又要他们把这个审核的意见拿回来，所以一点点差半个钟头就是给人家这样子批评的，所以我们就很小心。那么那年我们来 Ohio State， 我最记得了，结果我们有一位同事，他是安排这个行程的，他因为他很忙，他就到处去这个评估，所以他很多这个我们打来这里的这个信息，有时候回去他没看见，就不知道这个时间要挪一天。结果我们带了一大批外面来的八个这个评估的人，包括我自己还有我下面的那个 program director 来了，跑到这个 Columbus Ohio， 他说，哎，你们怎么今天来了，你们应该明天才来耶，差了一整天呢。那我们就很尴尬了，因为我们这一堆人啊都是约了他这几天，所以假如明天再开始，他当然可以在这里再先住多一天没事，但是他后面多一天就没有办法的留在这里。所以好在神很看顾我们，也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办事很忠心，那么虽然是有一点错失，但是神也遮盖了我们这个错失。结果呢，我们那次因为我们得到当地的这个教授他做这个 director， 他很自告奋勇，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给我两个钟头，其实他马上就可以开始，他说我都准备好了，不过我说你还是不要这样，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教授要跟你一起做 presentation， 也许他没有预备好，我给你两个钟头，我们两个钟头内开始好了。所以那次的事情我们就办得还不错了，就是虽然我们做错了，就是早来了一天，但是我们的这个评估就是照原来的我们以为错的那个 schedule 就进行，不然的话那次会惹出很大的风波，就是说我们怎么整个 schedule 会差一天这么多，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情。所以忠心办事的话，神很多事情会看顾我们。还有第三点就是第四点就讲到我们对上的人当然要这个honor 他的 authority， 但是对下面的人帮我们做事的人也要公平，也要很慷慨。那么也许大家觉得，哎呀，我现在只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工作的人，只有上司没有下属也讲不到怎么 generous，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可以做，马上就可以做，因为我想我们中国人都很喜欢吃，所以呢就时常到这个餐馆去吃饭。那么餐馆的那个做 waiter 或者做 waitress 的就是帮你做事情的，所以你们在这个给这个小费的时候，假如人家给你的这个服务是合理的话，你们绝对要公平，甚至要慷慨一点，尤其是对我们自己在中国餐馆做事的同胞，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餐馆做事非常辛苦，而且这个待遇非常刻薄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跟开餐馆有关系的，假如我讲刻薄这个字好像对你们不太好的话请原谅啊。不过据我们在那里知道，很多餐馆你去做这个waiter 或者做 waitress 的话，你每个钟头只是一块钱的，那其他呢就是要靠你的小费了，所以我们给小费给的少的话，他就没有什么可以收入的。而且他那个小费，中国餐馆的而且不是说我给了小费像美国这个餐馆他就自己放到口袋里面了，而且他是分的，不但是他所有的这个 waitress 跟 waiter 一起分，他还要跟老板分，老板还要扣掉三分之一， 爸爸一天，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见，在餐馆里面他所有的小费都放在一个铁盒子里面，就放进去，到晚上的时候大家拿出来数，那么有时候那个餐馆的那个老板还扣三分之一，其他的大家分。所以我们这个对服务我们的人要尽量慷慨。那么还有做 teamwork， 还有很多这几方面，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 evangelism 嘛，那方面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讲到这个repent and forgive， 就是在我们普通生活上面关于这个悔改跟饶恕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需要学的一个功课，很需要改革的一个文化的障碍。那么无论是在家里面，在工作方面，甚至在国家这个社会方面，都是有这个毛病，跟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化实在有点不同。因为西方它是受了这个基督教的洗礼，那么大家看到后来这个无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文化的不同，他们有基督教的背景，虽然他们这些共产党的头子是无神论，不是信这个基督教的，但是他们在他们文化的背景里面，就是说他们有很多事情走错了路，走到某一个阶段他们要 give up， 那么所以现在东欧还比较开放了。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毛病我们在家里面很少看见，比如说父亲骂儿子骂错了还去道个歉的，因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嘛，骂你总是好的，骂错了也是好的这个还有在社会上面也很少这个道歉的事情。那么在美国方面近年来也不太好了，那个从前有多少人在这里是从前50年代来美国的？没有哈，60年代的也没有啊，都是有两位，都是很新。我们50年代根本哪有像 OJ Simpson 这种事情出来，你杀了人就认嘛，人家那个尤其是这个有证据相当不错的就认了。但我并不是很肯定的说他是有罪，不过就是说搞得这个天翻地覆。大家知不知道我们为了在美国过去一两年之间，每年为了看这个 OJ Simpson 审这个案件，美国的 productivity suffer 了多少？他们统计每年是28个 billion， 就是大家看就是不去做事了，就是去看这个东西，就是损失了28个 billion。 那么所以这种事情是美国现在是很大一个危机就是渐渐的也不太 repentant， 就是说你做了事情，这做了事情错了，人家证据什么紧急就认了，他还要去攻击。当然那个 Los Angeles 那些 police 也不太好，他找到那个说谎的那个人出来做这个证人也是不太好。不过就是说这个 repent 这个很重要。像我们中国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是政治还没有上轨道尤其不要说大陆，我们说台湾有时候这个立法院也打得一塌糊涂，那么也就是大家都是面子问题有的事情他不肯下台，就是面子下不了台。那么所以这个是很大一个障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讲到饶恕的问题。有时候为什么我们这个不肯认罪，就是因为认了以后也没有人饶恕你，那你就当然不肯认了，是不是？我记得我们当初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正是50年代的初期，那个时候这个共产党已经统治了大陆，那么他们有很多这个学生工作的跑来香港，就是 recruit 我们在香港念书最好的学生。那个时候时常都有，还有读书会啦，还有读书会就等于查经班差不多了，就是看毛语录，人家查圣经他是查毛语录毛泽东思想、马列思想，还有呢就自我检讨了很多东西。这个事情其实都是很好的，就是大家能够坦白一点大家都要坦白，但是坦白完了并没有饶恕，那就很惨了。那么所以这个也是造成我们这个问题之一。所以我在这里写过2篇文章，一篇是讲到饶恕这个 悔改与饶恕啊。另外一篇呢，就讲到这个罪的问题。那么我们中国人很不肯认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罪字翻译好，就是把这个 sin 跟 crime 混为一谈。那么前几个礼拜我们在归正学院里面，滕敬辉牧师讲的第一堂课就是讲到这个中国人就是为了这个罪字啊，很多人不肯信啊。我想你们家里面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像我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他是一个很清白的学者啊，做事也没有做错，他就整天为什么你要说他是有罪呢？好像他犯了罪一样，就是 commit a crime。 其实不是，我们所讲的罪是心里面的罪。所以我就在这里啊，写了一篇文章，造了一个新的字，就是把我们这个罪字加上一个竖心旁，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心里面的罪。那么这个罪呢，心里面的罪就是神所说的这个 sin， 就是说我们骄傲的罪，我们贪心的罪，虽然并没有犯出来，但是是我们心里面的。比如说这个我在地上看见一大堆钞票在那里，我虽然还没去拿，但是我心里面在想，哎，假如那叠钞票是我的就好了，那个我已经犯罪了，是不是已经犯了贪心的罪？所以我们是讲这个罪。主耶稣就也说，你假如看见一个女性你就起了淫念了，那你心里面已经犯了这个罪。所以神的这个说到这个犯罪这个 sin 这个标准是很高的，而且是不变的。那么人的这个法呢是会变的，像美国我看了过去40年来这个法律的标准简直是江河日下了。所以这个所以人的这个法定的标准呢，因为受了时间还有这个情形而变，所以呢跟这个所我们讲的 sin 是不同的。好在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社会并不按照我们的 sin 来定我们的罪。假如是按我们的 sin 来定我们的罪的话呢，我们这一批人包括你跟我在内天天都在监牢里面进进出出了，这个很多这个事情一想到不对就要进监牢，那就不行。所以人的这个法律呢是不能定得太严的，不能看见说你心里面想什么就定你的罪，而是你真的做出行动出来。所以这个上面这个罪呢就是这个犯出来做出来一个行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这种罪啊。那么下面这个罪是这个心里面的罪，有很多这个社会认可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在神里面眼光里面是这个是对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关于这个罪的问题啊，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要弄清楚啊。所以我就用 computer 造了这个字，结果我送到海外校园去印的时候，他们还搞了6个月才把这个字造出来。我以为这个现在在 computer 上面造字很简单，就是把几个部首拼起来就行了，结果那个苏文峰牧师说他们搞了6个月这个把他们考的。所以我没有发给你们的缘故就是我不愿意给你们太多这个很多这个资料你们看不了的，所以你们等一下完了以后你们觉得你们想看的话你们就来拿，那么只要不想看的话就不必拿。因为就关于这个饶恕的这方面，在这一边呢、我还有一个这个大纲，这个一个 abstract 在这里，就是我在国建会跟他们讲的。大家都知道国建会啊，有人去过，这个不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是一个参加台湾国建会回来的一个联谊会，我们每年都有年会。那么有一年他就找我这个念工程的讲关于这个人文这个社会的问题，哎，我一想这个举手什么事儿？没有，那我欢迎你们用那个所以他们找我来讲人文社会，哎，我说机会来了，我说你们要学美国，就是讲到怎么样我们将来的，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社会问题，是不是？我说你们要学美国的话，你不能忽略人家基督教的这个背景，所以你们要我讲人文社会的话，我一定就是讲基督教的教义。你们只要不肯接受这个话，你就不要请我讲，你要请我讲的话你就要让我讲。结果他们就说当然就让我讲，所以我就讲到这个悔改跟这个饶恕的问题。尤其我就提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大卫王犯罪以后啊，那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只要是中国的君王你有一个什么来责备他，搬家了是不是？ 这个，但是马上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情辞恳切的悔罪文。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他要不要需要等二十年才能够得到平反？马上赦罪。这个先知拿单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他就代表神给他一个赦免。所以一个好的国家，上轨道的国家，他这个君王他是肯认罪，无论你是大是小都肯认罪，而且你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所以我这一点我是在这个我念圣经里面很感动我的一回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啊，就是在我们圣经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无论是家里面，无论是公司里面，工作方面，教会里面发生很多纷争，尤其我们中国也都是面子问题。我看我自己的教会就有这个问题，有时候闹了事情，这个搞了二十年还不这个没有 settle down， 很多这个虽然表面上很多事情 settle down， 但里面还没有搞好，就是因为闹事情的那些人还没有真的到神面前悔改，说哎呀，我做了一件羞辱主的事情，我还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说。所以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这个面子的问题。那么在家里面也是一样你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就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然后三四节里面就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有没有讲这句话？想到他们有没有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他漏了一个母字，是不是？不是啊。你再看看，在哥罗西书，保罗写同样的事情，他还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就是因为时常我们父亲的面子比较厉害一点。我看了很多这个情形，我不是说这个高举女性啊，我是很这个很坦白，就是照我跟我那人时常做这个家庭方面的这个辅导，还有做这个讲员，就是发觉到这个母亲呢是比较能够温柔一点，就是跟儿女比相处，有时候这个男人的面子太厉害了。我想在保罗的时代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关于 repent and forgive 这件事情很重要。我这里举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那个就是主导文以后的那两节。这个主耶稣教了门徒讲这个主导文以后，再加了两句话：你们饶恕别人的罪，上帝也饶恕你们的罪；你们不饶恕别人的罪，上帝也不饶恕你们的罪。特别加了这一点，是不是？他全部主导文里面什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什么东西很多，就饶恕我们的罪，正如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免我们的债，正如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么多这个一套里面，他最后加的两句话再 re-emphasize， 就是关于饶恕的这两件事情。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那么还有就是讲到这个 evangelism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再会讲到。所以我们就讲到后面呢，就是讲到 checking against First Corinthians， 就是说我们的 ultimate quality 就是一个爱的问题。那么大家都这个很会背了，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点啊，我个人啊是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就是那个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上面可以用到的很多经节。所以这一张东西我一直放在我的这个办公室的抽屉里面，有时候有人来跟我讲话或者讨论什么事情，甚至是交涉什么事情或者有些人事上的问题，那么那个人走了以后，我有时候会拉开这个抽屉看一看，哎，我刚刚跟那个人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按照这一些来做，是不是我 arrogant and rude 是不是有 irritated or resentful， 我有没有计较人的错，这一些都可以反省的，一天都可以反省。那么有时候假如你觉得你做到了， 你会觉得有一个得胜的感觉，但是呢有更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刚刚有一点没有做好，我下一次就要做好一点。那么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同啊，也许你们不一定，你们的感受跟我不一样。我是很喜欢，比如说到我的太太说我很会找路，因为我会看地图。其实不是，我每一次走丢了以后，我回家一定看地图，就是看我刚刚错在什么地方，我就下一次不做了，就不错了。所以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啊，是吧？这一点。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到这个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 teaching in parables。 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他当初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什么登山宝训啦，还有很多这个做这个童女的比喻啦，什么都是用 parable， 是用当时人家能够明白的那种日常的这个现象来这个来做。那么我们在工作上面也时常有这个情形啊，比如说我刚刚说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很主要的一部分就是改革美国工程的教育。大家在这里有多少是念工科出身的？大概不少哈，念工科。OK， 那么有些你们 undergraduate 大概多半是在亚洲、台湾或者什么地方念，也许有少数的是在这里念 undergraduate 但是无论如何，你在哪里念都好，我想多半的现在世界上很多的这个课程表都是根据美国一般现在用，因为现在差不多是 universal 这个课程表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第一个学期第一年 freshman 大概是念物理、化学、微积分，那么几做主要的东西basics。第二年呢，你就开始念这个工程的这个科学像 mechanics 啦、circuits 啦这一套，然后再慢慢是到第三年。这个念一些关于本科的很多这个东西。那么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错啊，这个是很 logical， 因为你没有一些这个基本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念工程念上去呢？但是我们这一个办法就很糟糕。大家也许知道，尤其在州立大学，像这个 Ohio State 这种大学，因为它人很多嘛，纳税的人的小孩只要够相当的标准都可以进去，所以很多人都进去。结果呢，大概到二年级终了以前，有一半人是 drop out 的，是不是？有一半人 drop out。 为什么 drop out？ 我们大家当初都以为这些人功课不好，就让他 drop out 就算了其实不然，那些人很多功课很好。因为他为什么 drop out 呢？因为他一直念了两年四个学期都念不到什么工程的东西。我们的工程是怎么让他念呢？是最后这个学期是这两门课 Games， 就是说这个我们有这个 Capstone Design 叫他设计。因为你很多这个基本的东西你都不设计好的不念好，你怎么可以设计这个东西呢？所以我们就把它摆在这里。那么我们一直念出来就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嘛，我们都念出来了嘛。但是有很多人念不出来的，就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应用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我们想不出来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这个办法告诉人家，就假如你要训练一队棒球队，或者是这个是篮球队basketball， 你是也是照我们工科工程工学院的这个课程去训练的话，你就会有这个schedule。 当然你不需要四年来训练，你需要大概要八个礼拜，所以每一个礼拜就相当我们每一个学期在功课里面。所以第一年呢也是学一点很基本关于体育方面的东西，怎么样跑，怎么样跳学一点物理方面的事情，做健身操，那么也学一点这个 economics， 因为将来你要去做这个职业篮球队的话，你还懂一点这个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么第三个礼拜开始就学这个怎么投篮了，怎么样丢球了，怎么样传球了，还有怎么样带运球了，还有你要懂一点心理学，是不是？所以慢慢你就开始学多一点这个basics， 然后呢还有怎么样跳球了，还有这个怎么样防卫了，还有讲一点 sportsmanship 体育精神、运动精神告诉他们。这样子我们一直就不让他 play games， 为什么你那些基本的东西都没有学好，你怎么可以 play games 呢？是不是？我们工程方面也是用一样的方法。那么到最后我们所以这些基本都学好了，我们就让他有两个礼拜可以 play games。 那么大家想想，假如你是这个篮球队的队员，他恐怕你在第三第四个礼拜以前也会 drop out， 因为你一直就是干的去练这些东西，练跑练跳练健身操，但是从来不给你打一下球，就是 play games。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用一个 parable， 也用 parable 来讲这个事情。我这个东西一放出来，这个是 original 啊，很多人都问我要这一张东西，因为他们在学校里面很多教授他没有办法 convince 他们的这个院长去改他们的这个工程的这个curriculum， 他们就要想用这个。In fact， 这个在下两个月九月份的这个 American Society of Engineer Education 的那个他们的这个 journal 就会把这个publish 出来。除了 publish 这个表以外，我还写了一个比喻，就说这个某某这个大亨有钱的人，他要组织一个，我是用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比喻，他就知道这个怎么样，结果他怎么样，结果他的人都跑掉了。那么还有，但是呢不要慌，他这个训练出来的人还不错。他这样子怎么训练的？训练一些做这个体育广播员啊，训练这个在报纸上面写体育版的人是很好，用这种的训练方法，但是绝对不是训练球员的一个办法。那么我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工学院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人，不是去工业界做工程师的好的办法，而是训练很多写 paper 的人，是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用一个比喻来这个解释一些普通的现象。所以我就暂时讲到这里，我讲的很少。那么我下午呢就开始讲一些关于怎么样做得更好，就是卓越的这个事情。